好，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我们为教会牧者同工和教会里的家人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你今天在我们中间，感谢你亲自在我们的教会中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向我们揭示真理，给我们启示，让这些启示可以在家人们的生活中真正的带来改变，改变我们大家的生命，改变每一位家人他们的生命。主啊，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总是有些挣扎，总是有些挑战，总是有些问题。但是主啊，你是我们的后盾，我们因为有你就不畏惧，我们因为有你就有盼望，我们因为有你就能够勇敢的前行。主，你在我们的前面行。主啊，我们在这里虔诚的祷告，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祷告你的真理，你的话语能够在这个教会里传播，并且通过这个教会向这个社会，向这个世界传播，让更多的人得救，让更多人明白真理，让更多的人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主啊，我相信你会保守我们教会的家人同工，也会保守你牧者的口，保守我们所有人的财产，保守我们所有人的财富，保守我们所有人的生命。主啊，你说过你来这个世上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丰盛。我们在生活的每一天当中都能够感受到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所以今天也请圣灵大大的降落在我们中间，恩膏我们。主啊，你的恩惠和慈爱永远伴随着我们，永远伴随在我们左右。我们要常常的住在你的殿中，直到永远。在你的手里有满足的喜乐，我们也感谢你祝福我们的教会。你曾经赐下这样的意象，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国内各个城市去巡回的宣讲，去巡回的为你传播真理，让成千上万的家人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听到你的话语，被你的话语感动、改变、突破。主啊，在今天求你用我的口做你的器皿，做你的管道，把祝福、把启示降在这个直播间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就像每个离家的人都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在黄叶色墨纸的冰山关心，就像每个离家的人都像水流
好，弟兄姐妹们，刚才我在想给大家讲什么经文哈。主带我到了这个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的第四章。我们打开约书亚记的第四章，我们从15节开始。有多少人很熟悉约书亚记？因为约书亚记呢，它在圣经里面是一篇承前启后的很重要的一部书。约书亚记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记录的是一个变迁的时代。我觉得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哈，真的是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它出自一位变革的领袖，是一位变革的领袖写的，带着强烈的紧迫感，去建立神的国。并开启规模宏大的复兴。约书亚记不是给内心脆弱的人写的，约书亚记不是给胆怯的人写的，约书亚记是给那些在沙漠中的幸存者，穿越过干旱之地，他们还有足够的力量去解锁他们生命中更大的见证的人。是给他们写的。约书亚记是写给那些沙漠中，沙漠想要去吞噬，但是却吞噬不掉的人的。约书亚记写的是重新开始的开始，是一个崭新的起点，是一场对圣约下的子民的重塑。神的孩子在转型的阵痛之中。再次被神洗礼炼净，这是一个从舒适区走出来的时代，一个颠覆的时代。在约书亚记一开始的时候，首先发生的是什么？是玛拿突然停了，因为神说你们现在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要带领你们进做新事。主说：“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的政治环境、我们的商业环境、我们的技术环境，全都在经历着巨大的变迁。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他们失去盼望，失去信心，他们在放弃对更丰盛的生命的追求。”但是神对我们说：“我在你们身上已经种下了见证的种子。你的工作是要让这些人看到，不要让这些种子被浪费掉。”约书亚记是一个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了的时代。约书亚记的开始就是对摩西的追悼。神关上一扇门，又打开另一扇门。以色列人接受了40年的生存训练，但他们还没有学会如何去得胜。所以，在这个变迁的时代，神在前面40年教会以色列人如何生存，在后面，从约书亚记开始，神要带领他们。去不断的得胜，从耶利哥城开始，对吧？城墙倒塌，然后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去不断的得胜，直到大卫把7个又强又大的敌人全都从这片土地上赶出去。在约书亚记里面，以色列人正在迈入一个全新的季节，他们有新的领袖，学会了新的技能，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去颠覆。自己过去的思维，他们要知道真理是什么。因为如果你带着旧思维走进这个变迁的社会，走进这个变迁的时代，那么旧的皮带会被撑破，因为它没有足够的韧性，跟着你的处境一起去扩张。当我们看到变迁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动荡。 我们想到的是不确定性，但事实上，神每一次变迁，每一次让这个社会变迁，都是在扩张我们。每一次社会的变迁，每一次社会的大的变革，人类的生活都会变得更好。我们明白的更多，对吗？我们有更强的生产能力，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富足。所以今天其实也是一样的，有一些地方确实是在过饥荒之年，但是神在饥荒之年也准备了莫大的祝福。而如果你想装下这么大的祝福，你就必须足够的柔韧，有足够的可塑性。所以我想让大家看一下神在约书亚记里面讲了什么哈，我们看一下经文哈。约和华对约书亚说，你吩咐抬见证的祭司们从约旦河里上来。所以一开始是神对约书亚说，于是约书亚吩咐祭司们，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们从约旦河里上来，祭司们的脚掌一踏上干地，约旦河的水流就流回了原处，像先前那样漫过整个河岸。1月10日，民众从约旦河上来，在耶利哥东边的吉甲扎营。约书亚把人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12块石头竖立在吉甲，然后对以色列的子民说，所以神对约书亚说，约书亚对祭司们说，祭司们对子民们说，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呢？你们要教导子孙说，以色列曾经走干地过了这约旦河，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这些石头是神的见证，因为你们的神耶和华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涸，直到你们过去，就像你们的神耶和华曾经所做的，他在我们面前使红海干涸，直到我们都过去。这样，地上的万民就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你们也会终生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我觉得在这段经文里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哈？在这段经文里非常有意思的是，一开始是神对约书亚说，约书亚对祭司们说，祭司们对民众们说，然后民众们他们所行的让地上的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让世上的万民都看到神迹的见证。所以这12块石头是用来做什么的？这12块石头是用来彰显神的见证的，对吗？当我念到这儿的时候啊，当我刚才看经文看到这儿的时候，神给了我这样一句话，神说，你要拯救见证，拯救你的见证，把属于你的见证从抑郁中拯救出来，把属于你的见证从绝望中拯救出来，把属于你的见证从后悔中拯救出来，让周围的人看到神在你身上的恩宠和荣耀。这是这个时代这个时间神要在我们的教会里做的，神要为我们做大事，而且呢，他想让世人在你身上看到，可以告诉他们，神为我做了这些，我能站在这儿，我能过这样的生活，我能做这样的事情，是因为神为我做了这些，让你的生活可以变成一场荣耀的见证会。有多少人愿意
让自己的生活成为荣耀的见证。有多少人知道神正在为你做这件事儿？有多少人知道神已经为你做到了？是谁在大海里为你开辟了道路？大家一起说，神，是神为我做的，
是神为我做的，
神为你打开了牢笼的大门，是神为我做的，谁拯救了你，谁释放了你，是神为我做的，是谁给了你得胜，是神为我做的，是谁给了你崭新的生命，是神为我做的，是谁祝福了你的财务，是神为我做的，是谁呼召了你，为你设计了美好的未来，是神为我做的。这样地上的万民就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你们也会终生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不只是神的孩子们知道神是什么样的神，就连敌人也知道，他们再也没有勇气去面对以色列人。大家还记得吗？当两个探子进入到耶利哥城去打探消息的时候，他们听到的是什么？说我们的心因着神为你们所做的都已经融化，都非常害怕啊，再也没有勇气。约旦河西岸的亚摩利诸王和海边的迦南诸王都听说了耶和华在以色列子民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涸，直到他们都过去，众王的心就消融，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再也没有勇气了，再也没有勇气了。我刚才给大家用手比划的是什么呢？就像水的涟漪一样，就像水的涟漪一样，不断的震荡，不断的震荡，震荡开去。而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这个涟漪，这个波纹的一部分。神把你拣选叫到这个教会，让你来这个教会领受真理，不是单单的要让你得到永生，不是单单的要让你知道真理，知道耶稣救了你，不只是要知道真理，他还要留下证据，留下证据，让你成为这个波纹的一部分，让世人看到这个波纹的震荡，从你的生活，从你的生命的改变，对吗？从水波的震荡起伏，从你的生命的改变看到神的大能。如果我们在一个湖边哈，我投一个石子下去，我们就可以看到波纹，一圈一圈的涟漪。物理世界的涟漪有一个特点，就是你从这个波纹的强度，波纹有多大，你就能猜到那个石头有多大。但是在神的世界里，在神的国里，耶稣说只要你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只要是一粒芥菜种，怎么样就可以把这个山从这里移开。你对山说你要从这里离开，它就必移开。一粒芥菜种就可以掀起巨大的波浪，这是超自然的，被神的话语浇灌的，被信心滋养过的芥菜种。什么样的打包盒可以喂饱5000个人？你可能以为这只是一个只够一个小男孩吃的午餐，但如果你把它交到神的手里，那个涟漪会扩散到你无法想象的程度。所以今天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个见证，这个我之前在同工里面讲过哈，就是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打过7次战争，那么这次跟伊朗打是第8次啊。实际上从以色列建国的第一天开始，以色列就已经跟阿拉伯 国家开始战争。以色列之前呢，它是英国控制的一个殖民地。在二战之后，英国有很多的殖民地就慢慢的独立了啊，因为二战之后呢，这个战胜国美国和英国，他们吸取一战的教训。一战结束之后发生了什么？一战结束之后发生了殖民地，就是把那个战败国的殖民地归了战胜国，就战胜国把战败国的殖民地抢过来，然后呢继续殖民。这是造成二战的一部分原因。德国和奥匈帝国他们失去的不只是殖民地，德国失去了一些土地，是德国人原来没有波兰这个国家，波兰那个国家在历史上被消灭掉，在一战之后重建波兰，分了德国一块土地。所以当时希特勒他说，我要把之前你们分走的这些说德语的地方要回来。英国采取了什么态度呢？英国和法国采取什么态度？采取绥靖态度，就是他觉得本来就是从人家那国家硬抢出来硬分出来的，所以他就绥靖。绥靖呢就助长了这个希特勒的这个野心。然后呢这个希特勒就不只要拿自己的原来这块土地，他就把整个波兰都占了，对吧？又去占捷克斯洛伐克。他一开始名义上是说我要把我原来说德语的这些国家要回来，这些地方要回来，但实际上他是真的在侵略，对吗？所以对侵略者是不能绥靖的。二战的这个过程中，罗斯福和这个丘吉尔就下定决心要归还殖民地，就是要让殖民地自治。所以呢，这个战后的殖民地自治是美国和英国有意推动的这么一个运动，就是殖民地不断的在自觉、在自立，然后在自己选举自己的政府，其中就包括了以色列这块地方啊。这英国呢就说我要在1948年从以色列这块国土上撤走。那以色列这个地方怎么办？怎么办呢？联合国就在1947年做了一个决议，英国不要这块殖民地了，他要走。所以呢这块殖民地腾出来，就建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两个国家啊。耶路撒冷一分为二，西边归以色列，东边归巴勒斯坦。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就宣布独立。在这一天，英国结束了对以色列的统治。但是呢，有意思的是什么？有意思的是巴勒斯坦没有建国。啊，巴勒斯坦没有去建国。为什么？因为在阿拉伯国家里面有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的声音。有没有反对以色列建国的声音呢？当然有，比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的声音还要大。但是以色列人就勇敢的跟着神的带领，就去建了这个国家。巴勒斯坦就不敢。所以本来在1948年应该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同时建国，但是呢巴勒斯坦不敢建国，因为他周围的那些阿拉伯国家反对。但是以色列建国其实是没有基础的，他又没有军队，也没有武器，也没有人支持他，你知道吗？没有人支持他。就在1948年5月14号这天，埃及、约旦、叙利亚、伊拉克和沙特呢没有派正规军，沙特派志愿军啊，以及阿拉伯解放军。阿拉伯解放军呢是代表巴勒斯坦的一个军队啊，代表巴勒斯坦的军队，还有很多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他们支持这个阿拉伯的这个联军，没有直接派军队参战，但是他们给了各种支持，就开始进攻以色列。当时英国和美国是什么态度？有人说这个以色列是靠美国和英国的支持建国，不是的，英国的态度是不但不支持以色列，英国的态度是支持阿拉伯国家。英国的态度为什么要支持阿拉伯国家？因为当时苏黎世运河还没有归还啊，苏黎世运河还是英属殖民地，因为苏黎世运河的利益太大了，为了保护苏黎世运河的利益，所以呢，英国私下里支持谁啊？支持埃及啊，因为苏黎世运河应该属于埃及，所以他支持埃及。 到什么程度？当时英国派了48个军官去阿拉伯军队中做顾问，帮助他们指挥战斗，帮助他们使用当时英国给的先进的武器。美国是什么态度呢？美国不认为以色列能坚持下来，所以美国呢，美国公开声明，公开声明，这个都是历史可以查的，公开声明他放弃对联合国决议的支持。欧洲的大部分国家，绝大部分欧洲国家，他们在干什么？他们禁止以色列人使用他们的机场，禁止以色列人使用他们的机场去往以色列送弹药，往以色列送人，不让以色列人送弹药。当然有两个国家例外啊，一个是法国，一个是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这两个国家支持以色列啊，允许以色列人从他们的机场运送弹药到以色列。战争还没开始呢，英国的军情六处和美国的 CIA 就写报告给各自的政府啊，给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这个报告呢就说以色列没有战争能力，以色列根本就打不了仗啊，就不要说赢了啊，就是他们连组织起有效的抵抗都组织不了。以色列没有军队啊，没有坦克，没有炮，没有重机枪，就是没有反坦克武器啊，没有防空武器。阿拉伯国家有几十万的军队，有几百架飞机战斗机啊，就是战斗机和轰炸机，有几百辆坦克，重机枪火炮啊，成千，有几千支。所以呢，这个埃及的将军在出发的时候跟他们的士兵说什么呢？说我们是去以色列做一次阅兵啊，我们去做个阅兵，你们不会有任何的生命危险，不用怕，两个星期我们就回家了。所以阿拉伯联军呢，在5月15号就在以色列基本上没有防御的情况下就进入了以色列，进入了当时这个联合国划给以色列的一块地方。当时呢，他们的计划是从南，一部分人从南，一部分人从北啊，就是叙利亚和黎巴嫩从北边向南，埃及和约旦从南向北。两个星期之后呢，他们要在哪儿会师呢？他们会师的这个地方就证明他们一定会输。他们要在哪儿会师呢？他们要在拿撒勒会师啊，要在耶稣出生的地方会师，结束战争。所以这很有意思，眼看着以色列人是没有任何道理能够打赢的，但是他怎么打赢的呢？这里边有很多的神迹哈。以色列人呢，他们也确实很顽强啊，确实很顽强。比如他们在一个地方叫 Najab， 这是圣经里有的一个地方哈，是圣经里面埃及和以色列交界的沙漠地带，当时夏甲就跑到那个地方去。以色列在这儿呢，有一支100个人的民兵，他们当时有步枪啊，然后呢，这100个人的民兵用步枪就阻击了埃及的火炮、机枪和坦克部队，阻击了多长时间？阻击了5天。首先呢，神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神让仇敌之间不能共谋，不能联合啊。在我们的患难当中，我们也经常祷告，让仇敌不能彼此联合。黎巴嫩在开战的第一天就退出了。因为什么呢？因为黎巴嫩这个国家在那个时候基督教人口啊占比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呢，这部分基督教人口他们读过圣经，他们知道诅咒以色列的会被诅咒，所以他们反对黎巴嫩入侵以色列。黎巴嫩政府呢就放弃了对以色列的攻击。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当时英国的军队在撤离啊，英国的军队在撤离，英国的军队说我不要这块地方了，非常有意思啊，他们在把坦克运走，装到这个货船上运走，运兵船上运走。当时有2个同情以色列人的士兵，英国士兵，他们同情以色列人，他们就违反军规开了2辆英式坦克，就从货船上开下来送给以色列人。以色列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武器呢？这是以色列所有的坦克，就是两辆坦克。以色列还有什么呢？以色列被神祝福，有一个以色列的富商，他购买了3架轰炸机， 还有一架运输机，还购买了50门法式的轻机枪，还有一些榴弹炮啊，什么等等吧。因为这些武器不能被卖给以色列，售卖武器的这些政府不允许武器卖给以色列，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轰炸机伪装成，就涂成一个民用的一个，就是耕地的时候的农业的飞机，然后呢，把这个飞机上的武器全都拆下来啊，然后走私，通过走私船偷偷的运到以色列。这是以色列的三架飞机，这三架飞机立了大功。当时埃及的军队推进到加沙地带，这时候以色列呢，以色列人就驾着这三架轰炸机，他们没有战斗机啊，没有战斗机保护这三架轰炸机，但是呢，他们就驾着这三架轰炸机。你知道埃及当时有44架战斗机可以升空拦截这三架轰炸机，但是呢，埃及人没有任何准备，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所以这三架轰炸机呢，一共只投放了70公斤的炸弹，它只能带这么多炸弹，但是几乎弹无虚发，把一个有500辆装甲车和坦克的埃及机械化部队给打瘫痪了。就是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机械化部队有10几天不能前进。在二战期间，德国人有3艘武装舰艇停靠在以色列的港口上，停靠在以色列的港口上。后来二战打起来以后呢，这个英国军队把这3艘船给没收了啊。英国人撤走的时候忘了当年他们还没收了德国的3艘军舰，忘了这事儿了。所以呢，以色列人呢就把这3艘军舰重新修好啊，重新下水，这就是以色列的整个海军。以色列人就驾驶着这3艘军舰阻挡阿拉伯国家的海军在特拉维夫登陆。在战前，有一些以色列的工程师，他们就回到以色列，他们建了一个军工厂，建了一个军工厂。他们知道打仗了，他们是1947年的10月啊，战争是1948年的5月开始的。神大大的祝福这个军工厂。到了1948年的7月啊，在战争期间，他们生产了300万发子弹，15万个手榴弹和1万6000个冲锋枪，他们还生产了210门榴弹炮。这非常神奇的是什么？非常神奇的是这个榴弹炮有设计错误，这个图纸的设计是不对的，所以呢根本就打不准。他们在战后发现这个榴弹炮是设计有问题，然后呢在战后去试这个榴弹炮，一炮都打不准，打就是差很远。但是在战争中这些榴弹炮几乎是弹无虚发，打得很准。所以呢以色列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用这些零七八碎的这些武器，然后呢就跟阿拉伯国家打了2个多月，打到七月份呢，第一次停战，就是阿拉伯国家觉得很被动，然后呢没有准备好啊，士兵没有心理准备，他们就觉得去阅兵嘛，他们没觉得是去打仗，所以呢，他们就要重新去动员军队，所以到七月份的时候，联合国就开会说我们要停战啊，就不要打了，两边不要打了。但是这2个多月的战争，就是给以色列人带来了时间，以色列人还是打不过他们，对吧？还是确实是打不过人家。但是改变了什么？改变了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就是第一次停战之后，停战了好几个月，第一次停战之后，美国和苏联两个国家的立场全都转变了。就当时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美国和苏联同时改变立场。所以因为有了美国和苏联的支持，到1948年10月重新开战的时候，这个时候以色列已经转守为攻啊，把埃及军队和叙利亚军队完全赶出以色列。12月份的时候，以色列已经占领了西奈半岛，这西奈半岛还是埃及的一部分领土啊，占领了，这是埃及的领土。 摧毁了大部分的埃及空军，啊，把埃及的飞机都打得差不多了啊。以色列不但控制了联合国决议给以色列的土地，还占领了分给巴勒斯坦的土地的一大部分，还占领了埃及的一大块土地。因为这个战争，使得120万巴勒斯坦难民被迫离开巴勒斯坦。啊，在这个战争中，就是以色列的这个护国战争。但是呢，在打完仗之后，当然以色列大胜啊，以色列大胜。在打完仗之后，以色列归还了所有联合国决议中没有分给以色列的领土，全都归还，包括耶路撒冷的一半啊，全部都归还了。以色列老老实实的啊，乖乖的回到自己联合国分给他的土地上。以色列的这场战争摧毁了埃及的大部分的军队，导致什么呢？导致1952年埃及的独裁政府啊被推翻，埃及呢成立了第一个民选政府啊。当然后来军政府又复辟啊，埃及的军政府又复辟啊，那是几十年后啊，可能是30多年后啊，埃及的军政府又复辟。到了2011年，这个埃及人又推翻了军政府啊，所以现在呢，埃及又回到了民选政府，所以现在埃及跟以色列的关系是友好的啊。所以我们能看到哈，就是神的应许是信实，在以色列那么危险，对吧？他完全没有军事力量，完全没有武器，动员不了什么军队，总共的人口在当时也就100多万。阿拉伯的军队投入的军队有几十万，所以就是这么一场战争被以色列人打赢。我想给大家放一个视频哈，这个是什么呢？这是一个犹太人啊，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不信主耶稣，但是呢，我想让你们看他们为什么不信主耶稣。你看这个犹太人讲的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犹太人啊？这个人呢，他们全家搬到美国去啊，在美国的犹太人社区里面哈，不是在以色列的犹太人社区里面，他是非常有地位的。他的女儿呢，去波士顿上学，波士顿上大学，上学之后呢，他的女儿就信了耶稣。他的女儿信了耶稣呢，他的女儿就给这个。就给他爸爸打电话，就告诉他爸爸说我信耶稣了。啊，他爸爸就很着急，他爸爸非常着急。他爸爸说你是个犹太人，你怎么能信耶稣呢？对吧？你不能同时向北走又同时向南走，你怎么能做到呢？是不是？所以呢，他爸爸就决定什么呢？他爸爸就决定去证明啊，就跟我那时候想做的是一样，证明耶稣的信仰是不对的。但是呢，在他证明的过程中，那跟我那时候的经历一样，在他去证明的过程中，他被说服了，所以他现在也是一个基督徒。这是他在做的一个见证哈，我来分享一下。
就在那时，我的女儿朱迪从波士顿给我打来电话，她当时在波士顿大学读书。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她打给我。妻子埃塞尔当时正在洗澡，准备睡觉，而我坐在书房里，拿着日记本，计划着下周的日程。她打来电话说：“爸爸，你能和我通个电话吗？”在我们那段生活中，我们俩几乎每天至少通一次话，有时一天甚至会打两三次。我当然可以接电话，但你知道，有时候接到一个电话，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脖子上的汗毛都会竖起来。这次电话就是这样，我知道出事了。我问怎么了，朱迪。他问妈妈在吗？我回答没在，妈妈在洗澡。怎么了，亲爱的？他说我给你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花了我2个星期的时间，这是我这辈子做过最艰难的事。我本来打算寄给你的，但我又不敢寄，因为我不想伤害你。所以我可以在电话里读给你听吗？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内心感受。我知道肯定出事了。我说等一下，亲爱的，我去拿纸和笔。我拿好后说，好了，什么事？就在那时，他开始和我分享过去9个月里他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这些事儿促使他确信耶稣确实是我们的弥赛亚。我必须告诉你，当他这么说的时候，就像一把刀 直接插进了我的心脏。我不停地说，朱迪，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是犹太人，你不能信耶稣，这不可能，你不可能既是犹太人又信耶稣，你不可能同时是犹太人又是基督徒，你不可能同时既往北走又往南走，你怎么了？你不明白这根本不可能吗？我们当时完全不知所措。第二天早上，也就是星期一早晨，我打电话给我的一个拉比朋友，问他是否有几分钟可以通个电话。我大概拉着他聊了半个小时，把朱迪告诉我的事一股脑全说了。他一直对我说，斯坦，别紧张，事情本来可能会更糟。我说，拉比，什么意思？如果是你女儿，情况就更糟了吗？他说，听着，他是个好犹太孩子，你把他教导得很好，让他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中长大，他会回来的。有人蛊惑了他，他们给他洗了脑，你只需要稳住，你坚定立场，他就会回家的。我说，好吧，拉比，愿上帝垂听你的话。然后这通电话就这样结束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发生了什么我记不太清了，但很快就到了朱迪回家的时候。我们当时住在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从我们住的地方到国家机场大约需要半小时车程。我记得我叫上了妻子还有小女儿安妮和我一起去机场，他们俩都不愿意和我一起去机场，他们太胆小了，他们希望爸爸出面来处理这事儿。那是一个非常尴尬和艰难的迎接时刻，我们彼此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接过他的行李放进后备箱，然后我们上车。在接下来的40分钟里，我只能听着宝马引擎的轰鸣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家后，我把他的行李箱搬进他的房间，然后我走进了书房，我的小女儿安妮也走进了书房，我的妻子埃塞尔走了进来，最后朱迪也走进了书房。然后我自作聪明地说，好吧，朱迪，跟我们说说你卷入的这件疯狂的事吧。接着他开始向我们讲述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件震撼人心的事儿。正是这些事儿使他确信耶稣确实是我们的弥赛亚。但我得告诉你，我真的完全没在听他说什么，我根本无法集中注意力听他的话，因为我整个的世界观都受到了威胁。这不可能，朱迪，你不可能既是犹太人又信耶稣，你不可能同时既往北走又往南走，你不可能同时是犹太人又是基督徒，你不能这么做。然后21岁的朱迪对我说，爸爸，不是这样的。我说，你说什么？他说，爸爸不是这样的，一直都有信主的犹太人。我说，朱迪，你懂什么？你这辈子经历过什么反犹主义？你这辈子有谁骂过你是杀害基督的凶手？你经历过什么迫害？你怎么能告诉我会有犹太人相信耶稣？他说，可是爸爸，确实有。我说，一派胡言，我根本无法相信，我对这事儿避之不及，情况却越来越糟。在接下来的10天里，无论我说什么我都无法说服他，无论他说什么他也无法说服我。然后就到了他该回学校的时候了，他向我提出了挑战。他说，爸爸，你能帮我个忙吗？我说，那得看是什么忙。他说，你能亲自去读一读圣经吗？他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如果是真的你会知道该怎么做，如果是假的你也会知道该怎么做。我说，啊，原来这就是你想要的，你一个人在外面，你想让我去读你读过的东西，然后向你证明你理解错了，你想让我向你证明耶稣不是弥赛亚。好吧，孩子，那我就证明给你看。于是星期天下午他启程回了波士顿大学。星期一晚上晚饭后，我来到书房坐下，点燃了一支烟。我不知道这些圣经是从哪儿来的，但我手头有一本预言版的新约，我的书架上有好几本圣经，我拿起了一本，是一本小巧的预言版圣经，我人生中第一次开始阅读马太福音。我这辈子从未读过圣经，当然我也从未碰过新约。哦，也不全对，有一次在酒店房间里它掉到了地上，我把它捡了起来，那是我唯一一次碰到它。但我从未读过我们的圣经，我们犹太人不读我们的圣经，我们读我们的祈祷书。我的祖父懂塔木德，但今天的犹太人甚至都不学习塔木德了。我们熟悉祈祷书，但对我们的经文一无所知。对，
你们听到他讲什么吗？我也是看了这个见证之后去了解哈，就是犹太人确实不读圣经，虽然那个旧约圣经是怎么说呢，是犹太人的，也是犹太人的圣经，对吗？也是犹太人的圣经，但是呢他们真的不读圣经的原文，他们读什么呢？叫做祈祷书啊，还有这些犹太的这些后来的这些拉比们写的对圣经的理解啊， 谈不得是一大套书，我在读春林里讲过哈、啊，有十几本、啊、很大的一套书。然后呢，他就是诠释圣经的，他去解释圣经，他们读的是这些东西，你知道吗？所以他们不读圣经的原文，这是他们就是不信耶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我们继续看哈。
圣经也一窍不通，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我想说，全球绝大多数犹太人对经文都毫无了解，也从未读过。尽管我的祖父艾萨克·巴斯金是一位正统派犹太教徒，但我都怀疑他是否从头到尾读过希伯来经文。他熟悉祈祷书，也了解塔莫德的部分内容以及祈祷书的注释，但他从未读过经文本身。所以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我要拿起这本书，我已经做好了面对一本充满仇恨之书的准备。因为那些人对我们的仇恨还能从哪里来？要么是打娘胎里带出来的，要么就是从他们读的这本书里来的。所以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要面对一本针对犹太人的仇恨之书。当我拿起它准备阅读时，我的手甚至有些发抖。我的妻子埃塞尔和我决定，我们将各自独立地进行研究，而我打算推翻这一切。我打算向朱迪证明他犯了一个错误，这就是我拿起圣经的目的。于是我们坐下来，几个小时后我读完了马太福音，然后走进厨房和埃塞尔一起喝杯茶。他问，怎么样，你推翻他了吗？我说，亲爱的，这只是第一晚，给我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好吗？我好歹有学士和硕士学位，还读了部分博士课程，我学得很快，给我一两个星期，我会证明的，这书不对劲儿。在那一周接下来的日子里，每天晚上下班后，我都会回到书房坐下继续阅读。我记得星期四晚上和星期五，我在读约翰福音。我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有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你记得耶稣说过，不要以为是我向父控告你们，有一位控告你们的，就是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我当时心想，哇，我对我们的经文一无所知，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祈祷书，我知道那些节日，我知道如何主持逾越节的晚餐，我知道所有这些，但我就是不懂我们的经文。所以我把这一点记了下来。到了星期五晚上，我读完了约翰福音。星期六早上，我开始读使徒行传。前九章一切都很顺利。我的意思是，尤其是当扫罗去抓捕那些信徒的时候，去抓他们，扫罗，去抓他们。第九章让我感到特别兴奋。然后读到了使徒行传的第十章，麻烦，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你们应该记得，这是关于彼得在屋顶上的故事。彼得看到了一个异象，有一块布降下来，布上面全是不符合律法的动物，也就是不洁净的动物。他听到天上有一个声音说，宰了吃吧。他说，等一下，我不能杀来吃，这些是不洁净的动物，他们不符合律法，我从来没吃过任何不洁净的东西。然后他听到天上那个声音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不洁净的。当时他对此的理解程度大概就和如果我看到这个异象时的理解程度差不多，但他连续三次看到了同样的异象。我敢肯定，他三次都完全摸不着头脑，不知道那是啥意思。接着他又看到一个异象，在这个异象里有人会来找他，带他去某个地方，他得跟着这个使者走。我相信你们都记得。果不其然，有人敲门说，嘿，彼得，跟我们走吧。当然我这是打个比方。于是彼得跟着这个使者最后来到了哥尼流的家，一位罗马百夫长，一个外邦人。彼得并不想进哥尼流的家，他不想和这家伙有任何瓜葛，他不想碰他，你知道，因为他可能是不洁净的，那会使彼得也变得不洁净。彼得绝对不想靠近哥尼流。但哥尼流接着对彼得说，我也看到过一个异象，在我的异象中你会来给我们讲述关于上帝的事情。所以彼得说，好吧，看来我非说不可了。彼得开始对哥尼流和他家中的其他外邦人讲述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以及以色列的弥赛亚耶稣。然后一件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圣灵降临在了这些外邦人身上，彼得和与他同行的犹太人都惊呆了。这怎么可能？我们的圣灵怎么会降临在这些外邦人身上？这怎么可能？圣灵是为我们赐下的，不是为他们。弥赛亚是为我们而来的，不是为他们。这怎么可能？我急忙往后翻页，读到了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现在来到了耶路撒冷大会，他们在严厉地质问彼得，彼得， 你怎么回事？你脑子有毛病吗？你怎么能进他们家，和他们一起掰饼，和他们团契，还向他们传扬弥赛亚？你到底在干什么？伙计，你疯了吗？当然，我这是意义。彼得说，伙计们，让我告诉你们发生了什么。彼得在耶路撒冷大会讲述了圣灵是如何降临在这些外邦人身上的。然后他们仔细思考了这件事儿，最后得出了结论，上帝确实是不偏待人的。当我读到这里时，我感到无比震惊。这怎么可能？2000年前，耶稣原本只属于我们犹太人，而不属于外邦人，怎么到了2000年后的今天，他却变成了只属于外邦人，而不属于我们了呢？这是怎么发生的？在那一刻，我女儿朱迪相信了什么，已经不再重要了。现在是我必须要弄个水落石出，圣灵的钩子已经勾住了我的下颚，正在把我拉向他，我必须亲自弄明白，因为我过去的整个世界观都建立在耶稣不是我们的弥赛亚这个基础上。我坐在书房里，点上一支烟，开始阅读属于我们犹太人圣经里的诗篇第22篇。我觉得这里是安全的。读诗篇22篇是安全的。可是，当我在阅读时，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因为我仿佛能看到他被挂在木头上。我完全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他，我这辈子从来没读过诗篇，第22篇。然后我又翻到了以赛亚书第53章，这也是我这辈子从未读过的。此刻，一直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夺眶而出，因为我不仅能看到他，还能明白他为什么被挂在那木头上，为什么被钉死。他是为我们受罚，我们的罪孽都归到了他身上，他代替我们被压伤。我痛哭，我不停地哭泣，哭泣，我感到无比的心痛。为什么？我都已经50岁了，我一辈子都在去犹太会堂，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读过诗篇22篇或者以赛亚书53章？然后我翻到耶利米书第31章，在第31节，我读到了一段令人震惊的宣告。属于我们犹太人圣经的耶利米书31章31节里，上帝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上帝向我们犹太人应许了一个新约，他向我们应许了一个新约。我从小接受的教导是新约只是给外邦人的，不是给犹太人的。然而，这里明明是永生上帝的应许，说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约。我震惊了，我以前竟然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儿。过了一会儿，我翻到了但以理书第9章的最后部分。这是圣经中非常复杂的一段经文，读过的人都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不记得具体是哪一节了，25、26或者27节，就在那附近。那里有一个分为4个部分的陈述，非常复杂，但拆解来看是这样说的。他说，弥撒亚被剪除之后，必有一王子的民来毁灭耶路撒冷和圣殿。耶路撒冷和圣殿将被受膏者被剪除后到来的那位王子的民所毁。当时我已经知道，耶路撒冷在公元70年被毁了。我知道，圣殿在公元70年被毁。我知道，摧毁这座城市的是罗马将军提多，他是韦斯巴乡皇帝的儿子。因此，提多就是那位王子。如果经文仅止于此，我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耶路撒冷和圣殿将被将要来的王子所毁。但还有第四部分。第四部分说，这些事情将发生在弥赛亚被剪除之后。这向我传达了一个信息。要么我正在读的这本书，这些希伯来经文只不过是关于犹太人的一些故事，要么就是弥赛亚在公元70年之前就已经来过了。哎，我彻底震惊了，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我不想相信这是真的，我不敢相信，我简直不敢相信。在那一刻，我不想自吹自擂，但我当时是某个犹太组织的理事，是某个犹太组织的董事会成员，还是某个犹太组织的年度人物。这怎么可能？我怎么能接受我所读到的这些？这怎么可能是真的？这大概只是个神话吧。这句，
所以以色列人啊，如果他们真的去读旧约，这是以色列人的圣经啊，这是以色列的先知写的。你看这个他在讲的时候，他说这部分圣经对我们来说是安全的，因为这部分圣经本来就是我们承认的嘛，我们承认这是神的话语，是不是？所以呢，他讲了这4段经文。任何一个以色列人，我相信哈，他读了这4段经文，特别是他讲的这个但以理书，我读但以理书读了很多遍，我都没有从犹太人的角度去想过这个经文。 他是个犹太人，所以当他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他就深有感触。他就深有感触，为什么呢？因为但以理书很清楚的告诉他说，犹太人的弥赛亚，因为但以理是犹太人嘛，对吧？犹太人的先知，犹太人的弥赛亚在圣殿被烧掉被毁掉之前就已经来了，而且已经被剪除了啊，剪除不好意思啊，这是人工智能的翻译啊，所以人工智能翻译的时候，他念这个对白的时候念的不是那么好啊，但是大家意思大家明白哈、啊、神的话语是信实的，圣经写的很清楚，就是仇敌有时候会做一些很恶劣的事情，就是仇敌说服了犹太人不去读圣经本身，而去读这些拉比啊，包括耶稣诞生之前的一些拉比和耶稣诞生之后的这些拉比，他们给圣经写的这些注释，而不是去读圣经本身。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教会说服了这个天主教的牧师们只去读一本拉丁文的圣经，对吗？是一样的，拉丁文翻译的圣经是一样的。当我们去读圣经的原文，或者跟原文更接近的翻译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很多的真理。前两天呢，我跟玛利亚一起去听甘建信的一段讲道哈、啊，一篇讲道。他讲的应该是很好，但是我听了之后呢，他说的道理我都认同。但是呢，他没有把这些道理说得很明白，他也没有举很合理、很合适的，他举了很多例子，但是他没有讲清楚这些例子对这个跟他讲的这个真理的关系是什么。后来呢，圣灵就告诉我说，我们对圣经的研究就像对科学真理的研究是一样的。甘坚信厉害的地方是什么？他在50年前他第一次讲述我们今天讲述的一部分真理，这些真理本身就足够震撼。就是当人第一次听到这些真理，在他之前人不是这么讲的，他第一次听到这些真理的时候，这些真理本身就足够震撼。为什么这个讲道这么好，这个讲道这么有名，是因为他当时把这个真理讲出来的时候，已经这个真理本身已经足够震撼。在他之后有千千万万的牧者讲同样的真理，所以当我们再去听到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真理很平常。所以呢，我们现在在讲道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想的是怎么把这个真理跟实际的生活，对吧，跟大家的生活，跟我们服事当中遇到的情况，跟我们自己身上发生的一些情况有机的结合起来，让你能看到这些见证是怎么去反映这些真理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些真理上面加了更多的这些解释。真理本身没有变，圣灵就告诉我说，你首先你不要骄傲哈，但是同时呢，确实随着时代的变迁，当我们去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把这个圣经研究的越来越透，研究的越来越明白。我们把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些耶稣讲的这些 parable 这些预言都理解的越来越清楚。但是呢，仇敌说服了犹太人只去听2000年前1000年前那些拉比对圣经研究的结果，而不是自己去研究圣经，所以他们对圣经的理解没有进步，对吗？上千年他们对圣经的理解没有进步，这是犹太人今天面对的问题啊！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信耶稣。如果他们真的自己去研究圣经，不需要很高的学识，他们都看得懂希伯来文，你只要去看希伯来文原文，你就能明白很多的道理，你就能明白圣经讲的是到底是什么，对吗？你就能明白耶稣确实是他们的弥赛亚。还有一点呢，他刚才讲说他打开新约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一本恨犹太人的书。但是我们读圣经本身，我们知道神告诉我们的话，圣经中好多次告诉不同的人 新约旧约都有啊，你要去祝福犹太人，你就被我祝福，对吗？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真理哈。好，我们继续看哈。
也不可能是真的，我不断的对自己这么说，但我越是这么说，内心就越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声音在对我说，等一下，这是一段在耶稣降生之前很久就写下的预言，远在耶稣之前很久，所以要么这不是真的，要么我们的弥赛亚在公元70年之前就已经来过了。不对，我不想看到这些，我不想思考这些，我也绝对不想相信这些。幸运的是，那是1975年的6月。对我来说很幸运的是，我当时必须去旧金山参加一个会议，我将和另外四个人在一个会议上担任演讲嘉宾。当我去旧金山的时候，我的妻子埃塞尔准备去波士顿陪朱迪，我的女儿安妮作为高中毕业礼物准备去洛杉矶探望她的朋友。这样一来，家人们都有各自的安排，我启程飞往了旧金山。我们的讨论小组碰了面，我们进行了彩排，然后大家一起出去吃午饭。由于彼此都不是很熟，那你通常会怎么做呢？一般就是聊聊你的家庭吧，你有什么爱好之类的。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人说，
我是一所圣经学校的秘书。哎呀，我真是躲都躲不开。于是接下来的两三个小时里，我们就坐在那里聊天，我不断地问他问题，他也不断地回答，
但他并没有试图把任何观点强加给我，他只是真诚地与我分享他所知道的，这一点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后来安妮在洛杉矶，我在旧金山，埃塞尔在波士顿，是时候大家都回家了，于是我们回到了家。回去之后，你们一定要听我说，将会有一场国际性的，我甚至在说这句话时都忍不住笑，一场弥赛亚犹太人的国际大会，大概一共就8个人参加，还要搞什么国际大会，我根本不想参加。然而当我真的去了那里时，我有点迟到了，我没时间去注册登记，所以我把包留在车里，直接走进了会场坐下，那里大约有500-600人，我压根没去听台上在讲什么，我只是在观察人们的脸，他是犹太人吗？他是不是犹太人？我猜当时在场的大约有40%是犹太人，虽然我无法确切知道到底有多少。会议结束后，上午的会议结束了，到了午餐时间，于是我去登记报到，然后前往宿舍。途中我看到了一位女士，她似乎患有某种小儿麻痹症，很难同时提着公文包和行李箱走路。因为我们同路，我就说，需要我帮你提包吗？她说，好的。于是我提着她的包，也提着我自己的包。我做了个自我介绍，我是斯坦，来自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他说我是丽莲，来自费城。然后丽莲转向我，他说，斯坦告诉我你信主多久了。我说，哦，等一下，我还不是信徒，我只是个寻求者。我不知道，千万不要告诉一个信徒你是个寻求者，因为一旦你这么说，他们就会说，那我们坐下来聊聊吧。而这正是接下来发生的事。那里有一张混凝土长椅，丽莲说，我们坐下来聊聊吧。我以为他是累了，于是我们坐下。他说，帮我个忙好吗？我说，什么忙？他问我能不能把圣经从他的公文包里拿出来，我说当然可以。我拿出他的圣经，他让我翻到出埃及记第20章，这太好了，是我们犹太人的经卷，没问题，我清楚的知道在哪儿。翻开了，他让我把上面的内容读出来，我读道，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第一条诫命。他说，合上圣经。我合上圣经看着他，他问我，告诉我，斯坦，谁是你的神？我给出了一个非常睿智的回答，啊，你在问我什么？但你究竟崇拜谁？你崇拜什么？你把时间都花在思考什么上？什么是你生活的中心？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我们列祖的神，他是你的神吗？还是你在追随虚假的神明？我问你在说什么？他说，比如把你的妻子、孩子、你的金钱、你的事业、你的高尔夫球当成了假神，你整天都在想些什么？他的每一个问题都像利剑一样刺中了我，因为我确实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想这些事情上，而上帝从未在我的脑海中出现过。我极少想到神，除了一句随口的愿上帝保佑你，我根本记不起来我自己什么时候认真提过神的名字。我对那天后来发生的事情印象不深了，因为你们可以想象当时我内心的挣扎和动荡有多么剧烈。我参加了后续的会议，和一群人一起吃了午餐，又和同一批人吃了晚餐，也参加了晚上的聚会，但我实在说不出任何细节，因为我内心的波澜起伏实在太强烈了。然后到了该睡觉的时候， 大概是晚上11点、11点半左右，天气非常热。那是1975年7月2日，一个炎热的七月天，外面气温大概有华氏90到95度，而房间里没有空调，没有风扇，什么都没有。我快热死了，我甚至分不清是屋里更热还是外面更热，我完全睡不着，已经是凌晨1点了，我还没入睡。最后，我听到我的室友阿特翻身的声音，我轻声问：“阿特，你醒着吗？”他说：“醒着，斯坦，怎么了？我问你能帮我个忙吗？”他说：“什么忙？”我说：“请你为我祷告好吗？”要知道，自从二战期间我出国打仗前，请求我的祖父埃萨克巴斯金为我祷告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请任何人帮我祷告过。当时祖父为我祷告，并破例允许我吃非洁净的食物。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现在却请求阿特为我祷告，我无法告诉你他祷告了什么，我毫无头绪。我只知道第二天早晨醒来时阳光明媚，差不多7点钟了，我饿了，到了该吃早餐的时候了，于是我洗漱完毕就出门了，留下他还在睡觉。我走进了餐厅，在餐厅里我看到了昨天和我一起吃午餐和晚餐的那些人，他们向我挥手示意我过去插队，我就过去了，也没有人抱怨。我们端着装满食物的托盘走到桌边坐下，把托盘放在桌子上，我也放下了我的托盘。此时我已经明白了，你不能一放下托盘就拿起刀叉开吃，你知道的，总得有人先做个谢饭祷告。于是我就等着，果不其然，一直跟我聊天的那个人的妻子摩西伯恩转向我说：“斯坦，你愿意带领我们祷告吗？”于是我就背诵了古老的希伯来祷告词：“赞美你，主我们的神，宇宙的王，你使地里生出粮食。”然后我就结束了。但我知道这群人祷告不会只有一句话就完事儿，他们会继续讲下去。那现在我该怎么办？于是我硬着头皮继续，我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我感谢上帝赐予这个，赐予那个，甚至感谢小草能笔直的生长，我都不知道自己瞎感谢了些什么。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我要结束祷告时，我说：“奉耶稣的名求。”当我说出这句话时，一切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因为我心里其实已经相信了。过去这几个星期我已经信了，但我一直在计算代价，我不愿相信，这是我最不想接受的事儿。我总是对自己说：“是啊，但十字军东征呢？宗教裁判所呢？大屠杀呢？反犹太迫害呢？还有反犹太主义呢？我们一生中从基督徒那里经受的仇恨呢？这些又该怎么解释？”但在我内心深处，我不断地对自己说，也一直听到一个声音：“是的，这些事情确实发生过，但这改变不了耶稣就是我们弥赛亚的事实。”
我让大家看一个，看另外一个见证。
现在我们来谈谈数学，为什么数学模式会出现在自然界中？
先让我给你举个例子，你那边有那个菠萝，对吗？请把这菠萝递给我。你可以看到菠萝有两道螺旋，你有像这个方向的螺旋，我们可以数一数这样的螺旋有多少条。我用我的拇指来做个记号，我们有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七条、八条，回到我的拇指了，一共有八条螺旋。现在我们数一下向另一个方向的螺旋有多少条，我还用拇指锁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回到我的拇指了。所以一个方向有八条，另一个方向有13条，很神奇，对吗？因为八和十三是数学中的特殊数字，它们出现在一个叫做斐波那契数里。你以前听说过吗？斐波那契是从一和一开始的，然后接下来的每个数字都是前两个数字之和。一加一得二，一加二得三，二加三等于五，三加五等于八，五加八就是13。斐波那契数列出现在菠萝中，它不仅仅出现在菠萝中，拿给我那朵向日葵，如果你观察向日葵内部的螺旋并数它们，你得到斐波那契数列。一个方向有34个，另一个方向有55个，就是斐波那契数列的下面两个数。而且不仅仅是菠萝和向日葵，你可以看看松果，斐波那契数在松果里出现，你可以观察星星，你可以看看贝壳，斐波那契数列遍布宇宙。
你的意思是数学里的模式，特别是从一位数学，
所以在我们大自然里面哈，在大自然里面很多很多，他刚才讲的是什么？他刚才讲的是菠萝的这个条纹，菠萝它有斜的这个条纹， 往一个方向的条纹有8条，往另外一个条纹方向有13条啊。你们将来买菠萝可以去数一下哈。然后呢，这个向日葵里边的这个花蕊，它也有螺旋啊。这个松果有螺旋，对吗？你看那个银河那个星系有螺旋，所有的这些螺旋的个数都是斐波那契数。除了这些螺旋以外，在我们的数学里面有一个东西叫黄金分割。你在大自然里面能够看到很多自然界生长的东西，它天然的就符合黄金分割啊。我们人类的女性，她的身材也是符合黄金分割，可能有微小的差异，但是都是在这个黄金分割上下。为什么这些数学的东西会出现在自然界里面？这很神奇，对吗？因为这个菠萝它的条纹数可以是随意的呀，不一定非得是8和13呢。为什么它会是个斐波那契数呢？为什么这么多地方都有这个数学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哈？他们在讨论的是这个问题。
学教授的角度，我很高兴你们发现宇宙中到处都是数学里的模式。对你来说，这说明了什么？
对。所以当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谈到这个的时候，比如尤金·维格纳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数学的不合理的有效性》。在这篇论文中，他观察数学在自然界中出现的事实，他把这叫做神迹。他在这篇论文中十几次使用神迹这个词来形容它。这是一个科学家们在努力理解的问题。以某种方式，数学可以准确地描述宇宙。他扔掉了所有的科学词汇，用神学词神迹来形容它。所以对我来说，当我听到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是一个明确的路标指向一个创造者。
有些人可能会说，等一下，你说数学是被发现的，但我认为数学是被创造或发明的。数学到底是被发现的还是被发明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认为两者都有一点。当艾萨克牛顿观察行星轨道运行的数据的时候，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万有引力定律，对吗？他使用自己发明的符号来描述行星的轨道，这是发明的部分，但他并没有把这个规律强加给我们的宇宙，他只是发现了一个宇宙一直都在遵循的规律。我们这么说是因为他在1600多年发现了这一点。在1700多年，我们发现了一颗新行星，天王星。当时人们发现天王星并不严格符合牛顿的方程式，它的公式似乎是错误的。但后来人们意识到，如果有一个物体在拉动天王星的话，牛顿的公式就成立了，这会把天王星拉得更远一些。但如果算上这个额外的行星，方程式就成立了。因此人们推测在天王星外面还有一颗行星，当时他们还不能证明这一点，望远镜的强度不够，还观测不到。但100年后，我们发现了牛顿的公式所预测的这颗行星就是海王星。所以你看，数学不是我们强加给宇宙的东西，但它确实描述了这个世界。实际上它描述了世界的基本结构，它做出预测，然后我们去验证。
你在告诉我和我们的观众的是，听着，这不是我们胡编乱造的，我们确实在宇宙的结构中看到了数学。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数学是神的语言？
对，伽利略就是这么说的，上帝创造宇宙的时候用的是数学的语言。人们一直在挣扎，为什么宇宙这么的数学化？有人企图抵制这样的结论。天哪！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位教授，他说宇宙是数学的原因是，宇宙只是一个数学对象，你和我也都是数学的对象，是具有某种自我意识和活力的数学。这是一种荒唐可笑的理论，但它表明了无神论者在解释这样的事实的时候很挣扎。宇宙有这种深层次的结构。我和我的物理学家朋友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是物理学家，出身于世俗背景，没有任何基督信仰，但他告诉我，这就是让他彻夜难眠的原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数学结构呢？这让我彻夜难眠。然后他说，我知道你做一个，他作为一个世俗物理学家可以看着我说，我知道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如何看待他指向神，对吧？这不仅仅是你读到的东西，而且它实际上是世界的结构，是存在创造者的有力证据。
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这是我第一次对数学感到兴奋。 当你思考这个宇宙背后的理论的时候，你知道大多数科学家说有这么个大爆炸，在那之前有这样一些事情，你知道本质上物理定律是分界线、基点，然后一些量子涨落，然后 boom， 突然之间宇宙开始了。史蒂芬霍金说，不，我们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创造或起源，万有引力定律一直都存在。后来又有什么多元宇宙理论，那些超级英雄电影对这个理论很感兴趣，对吗？然后是有神论，根据您对数学的研究，我们可以抛开教会，抛开圣经，你觉得这些理论中哪一个理论更有道理，哪一个跟数学数据更一致？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只是假设宇宙一直存在，对吗？古希腊人他们认为宇宙一直都在这儿，宇宙为什么存在？它本来就一直都在，对吗？但宇宙学的发现是宇宙有一个开始。那么现在我们如何解释宇宙有一个开始这个事实呢？大爆炸理论只是承认存在一个初始时间点。有一种解释的方法是说，虽然宇宙不存在，但物理定律一直都存在。这就是史蒂芬霍金所说的，他说因为存在诸如万有引力之类的定律，宇宙能够而且将会从无到有地创造自己。但如果我们思考万有引力定律是什么，它只是对宇宙的数学描述。你身上有钱包吗？
我没有，钥匙有就好了。
如果你掏出你的钱包，你可以用数学来描述你有多少钱，也许是20或者5、25，数学能描述钱包里有多少钱，但你不能写个加100就让100美元突然出现，对吗？我的意思是，如果可以的话，那就太好了。但数学没有创造力，它仅具有的是描述力。所以当人们说物理定律可以以某种方式创造宇宙的时候，这概念很混乱。物理定律只是描述世界如何运作，它无法描述宇宙是怎么创造的。我认为事实上宇宙有一个开始与圣经非常吻合。起初神创造了天地，对吗？几千年来圣经都是这么说的。现在当我们能够看到时，科学迎头赶上来了，宇宙确实有一个开始。
让我反驳你一下，你说等等，我认为有神论是最好的答案，神创造了宇宙，但我们怎么知道是哪位神呢？我的意思是，对于印度教徒来说，他们有梵天，对吗？对于穆斯林来说，他们有阿拉。你知道，你可以去找北欧众神，你可以去希腊，他们有泰坦和宙斯之类的，对吧？但你为什么认为基督教的神是这个宇宙最合理的源头呢？
圣经的独特之处之一是它没有讲述神是从哪里来的故事。如果你把创世纪的记载与巴比伦人或希腊人的记载进行比较，或者埃及人，他们都有神源，这是众神是怎么产生的故事。一开始宇宙是一片混沌，或者到处都是水，或者黑暗，或者有什么原始物质，然后众神就从他们中产生了。诸神本身的起源故事是大自然创造了神，但创世纪恰恰相反，起初神，只有神，然后神创造了一切，包括大自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大自然确实有一个开始，对吗？因此如果自然有一个开始，那么神就不可能从自然中出来，所以圣经的记载现在已经得到了证实。
因为可能你们在读春点里面听到过我讲，或者我在有一篇讲到叫科学与真理里面讲过一些类似的观点哈。这些观点不是我独有的啊，当然我做了一些更多的研究。但是呢刚才是一位数学家啊，其实在美国还是一个很有名的数学家。确实圣经说我们可以在宇宙中看到神的见证，我们可以在宇宙中看到他的作为和他的伟大。那么宇宙中，我们在宇宙的很多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数学的符号，这些不是偶然的，对吗？有一个有思想的神，他有意的去这样创造我们的世界，他有意的去这样创造我们的世界。所以今天我可能讲了很多东西哈，不一定很连贯，但是我想讲的是什么？我想讲的是你可以看到波纹，你可以看到涟漪，你可以通过涟漪看到神的见证。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其实都是这涟漪的一部分。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当然我作为牧师，我肯定是有这个工作， 但是呢，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人，都有一个使命。格林德沃受后书三章二节，他说：“你们是我的推荐信，你们是我的推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人人都知道，都明白，都诵读。因为很明显，你们就是基督的书信，由我们所经手，不是用墨写的，而是用神永生的灵写的，不是刻在石板上，而是刻在人的心板上。所以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去成就这些事情。你为什么相信？我为什么相信神要祝福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因为我们都是这波纹的一部分，他呼召我们，把我们放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救更多的人。怎么救更多的人？不，甚至包括他的敌人，对吗？甚至包括那些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犹太人，他怎么去救他们？让我们活出更丰盛的生命。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跟律法教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传道的目的，我们认为什么东西是真正有价值和有用的？是恩典，是恩典，是我们每一个人过上幸福的生活。我相信这是神的旨意。神在设计这个宇宙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定律。你比方说牛顿定律里面，牛顿定律里面第一条是什么？叫惯性原则，对吗？惯性定律。惯性定律说什么？惯性定律说，一个物体如果没有外力施加在上面，它或者静止，或者直线运动，匀速直线运动。你把它放大到广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说什么呢？广义相对论说，万有引力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我们的这个时空、时间和空间四维的这个坐标系，是被质量所弯曲的。你看到这个月亮绕着地球转，你看到地球绕着太阳转，但实际上他们都在干什么？假如这个宇宙是一个平面的话，实际上它都在做匀速直线运动，只不过是因为太阳有很大的质量把这个平面弯曲了，所以呢，你看到它在做，好像它在做圆形的运动。所以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神让所有的粒子，光子也好，原子也好，电子也好，所有的粒子，所有的东西都用最省力的方法，最直接的方法运动，对吗？从 A 走到 B 是最直接的。其实神对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的，神对我们的生活的设计，当我们不被外力影响，当我们不被魔鬼的谎言影响，当我们不被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上的堕落影响，当我们不被这些诱惑影响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一条直线。神给我们设计的生活是一条直线，是一条最省力的道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直线上活出幸福美好的生活，活出丰盛的生活。所以我们为什么去传讲真理？我们传讲真理就是要让大家回到这条直线上。当你跟随神的计划的时候，你就在走这条直线。我们过去的几年的生活，当然也有一些弯弯绕绕哈，也有一些弯弯绕绕，我们不是做的那么好。但是呢，总的来说，我和玛利亚的感觉就是，我们每天都觉得我们特别幸福。我们的生活真的是一条直线，虽然看起来有很多的风浪，有各种各样的挑战，对吗？各种各样的官司，对吗？各种各样的这个迫害、攻击啊，包括最近他们还在媒体上攻击我们。但是，当你的心不被这些东西去搅扰，不被这些东西去搅扰，你不被这些外力所影响的时候，你的生活是一条直线，就是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幸福，非常非常的蒙福。所以，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讲到的目的，我们为什么要让大家看到恩典？我们为什么要去讲神的计划，对吗？而不是我们的计划，不是我们的优先级，不是我们的喜好，是神的计划。
我们是希望我们所能够触达到的每一个人，他们都能回到神创造我们的原始的计划里面去走一条直线，非常幸福，非常蒙福啊，非常蒙福，非常平安，非常喜乐的生活。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就结束了哈。感谢主，赞美神。我最后带大家领圣餐吧，然后我们就结束了啊。好，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揭示真理，感谢你给我们启示，感谢你为我们设计一条直线的生活，为我们设计一个蒙福的，一个最短的通向你的祝福的路径。主啊，这一切都是因着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的你宝贵的生命，你的身体，你的宝血而得到的。没有你在十字架上的完工，这一切我们都得不到，因为我们不配得，你配得。而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使得你的配得变成了我们的配得，使你的公义变成了我们的公义，使你所蒙的所有的大福变成我们可以在神的计划当中所得到的巨大的福分。所以主啊，我们不会让你失望，我们要成为你的见证，我们要活出美好的生命，活出幸福的生命，活出喜乐的生命，活出蒙福的生命，活出丰盛的生命，来做你的见证。我知道这是你的心意，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所以我们今天领受你的身体，就带着你的这样的祝福进入我们，我们全然的领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留下宝血，感谢你为我们献出你的生命，感谢你用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你洗净我们的罪，也洗净我们的错误，也洗净我们的遗憾，洗净我们的苦毒，洗净我们的愤怒，你洗净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的生命变得圣洁。你的宝血大有能力，你的宝血大有能力，让我们不被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一切搅扰，让我们不被这些搅扰，能够走进你的计划，走进你的祝福，成为你在这世界上的见证。我要活出你的恩典，我要活出你的恩典，我要活出美好的生命，不只是为我，主啊，不只是为我，我要蒙福，因为我蒙福是你的心愿，我蒙福的生命可以去拯救更多的人。所以主啊，我要走在你的计划当中，我要与你同行，我这一生都要住在你的殿里，我这一生都跟随你。我们祷告宣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全然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带给我们的祝福和能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就到这儿结束了啊，弟兄姐妹们再见。